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1942年的8月11日，有一份专利证书悄悄地在美国专利局被归档。申请人一栏里面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海蒂·基斯勒·马吉。当时并没有人把这份专利当回事，可是几十年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份被束之高阁的专利，它就是今天 Wi-Fi、蓝牙、GPS 背后最关键的底层原理之一。而递交这份专利的发明者也并不是一位科学家，他其实有着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他就是被好莱坞黄金年代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海蒂·拉玛。为什么一个漂亮的银屏女王竟然还会搞发明呢？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海蒂·拉玛的故事。海蒂·拉玛，她的原名叫做德维西·伊瓦·玛利亚·基斯勒。1914年11月9日，她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当中。她是家中的独女，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母亲是一位专业的钢琴家。她的父亲比较喜爱科学，从小呢，带着海蒂散步的时候，就经常给她讲印刷机、有轨电车这些机器背后的运作原理。海蒂5岁的时候就能把自己的音乐盒拆开然后再装回去，就为了搞清里面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当然，海蒂并没有走上正统的科学教育之路。在他青少年时期，那个时候电影刚刚兴起，他也很为电影着迷，于是他选择了辍学离开学校，跑到柏林专门跟随当时德语戏剧界最负盛名的导演来系统的学习表演。1930年他16岁的时候拿到人生第一个小电影角色。32年他出演了一部颇具争议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神魂颠倒》而一举成名。因为片中有大胆的裸露和表现情欲的镜头，虽然这部电影在文艺氛围非常浓厚的欧洲被认为是艺术杰作，但是呢，他也遭到了教皇的谴责，连他自己的家庭都为此感到不安。但是也正凭着这份名声，他在维也纳演出了话剧《茜茜公主》，也就是那时他被33岁的奥地利军火巨头弗里茨·曼德尔一眼看中，对他就展开了热烈追求。曼德尔是奥地利第三富有的生意人，经营着国内最大的军工厂，与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圈子都有生意往来。当年年仅是8、9岁的海蒂被这种热烈的追求和他家的万贯财产冲昏了头脑，两人相识仅8个星期就匆匆结婚。当然结婚之后她才如梦初醒，丈夫控制欲非常强，疑心很重，也不再让她碰表演，她简直就是一个金丝雀。4年之后，她趁一个机会说是要参加一个聚会，带上自己所有贵重的珠宝首饰，然后金蝉脱壳，连夜搭上从维也纳开往巴黎的末班火车，之后又辗转去了伦敦。在伦敦，他结识了改变他一生的贵人，那就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传奇大佬路易斯·梅耶。梅耶当时在欧洲正在物色新演员，一眼就看中了他，随即就和他签了电影合约，而且把他的姓氏很有德国味的名字改成了现在的艺名海蒂·拉玛。1938年海蒂主演的美国处女作《阿尔及尔》一经上映立刻轰动全美，她本人呢就被媒体和大众冠以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的称号。在此之后呢，她又出演了不少电影，比如《西部开拓史》《七颗飞女郎》《白色货物》，还与克拉克·盖博还有詹姆斯·斯图尔特这些当红巨星轮番搭档。1949年他更是凭借着电影《三孙与达利拉》登上事业的巅峰。 那时他标志性的深色的头发，深邃的五官，据说还成了迪士尼动画《白雪公主》的原型，还有后来猫女形象的灵感来源也是从他的形象中得来的。1960年他也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颗星星。当然外界看到的只是他镜头前光芒四射的电影明星的身份，但极少有人知道啊，这位大美人私下里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业余发明家。他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改良东西对我来说是天生的事儿。比如说他在拍电影的时候，片场的拖车里他就专门开辟出来了一个角落，搭建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私人实验室，趁着拍片的空档，一有灵感就趴在图纸上捣鼓一番。回到家里，他的客厅一角也常年摆着绘图桌和各种零件工具。当然他并不是瞎摆弄只当爱好，人家是有成果的。他曾经设计过一款改良版的交通信号灯。二战期间呢，可口可乐供应紧张，他还异想天开要研发一种压缩药片。理论上只要把这个片剂丢到水里面就能立刻溶解，然后气泡翻涌变成一杯可口的可乐。可惜啊，这个实验并没有成功。在1940年的一场晚宴上，海蒂结识了一位前卫作曲家，叫做乔治·安塞尔。安塞尔呢，以擅长机械钢琴自动演奏的实验音乐而闻名。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古怪又聪明的跨界奇才。这两个人认识了之后啊，产生了不少共同语言。当时呢，是二战的阴云笼罩欧洲，海蒂心里挺不是滋味，他就跟安塞尔说，自己呀，没有办法安心的在好莱坞赚大钱，然后看着世界乱成这样。于是两个人就合起来琢磨要有一个大胆的点子，怎么样才能让盟军的鱼雷制导信号不被敌方轻易干扰或者是截获。安塞尔就提议可以借用自动演奏钢琴里那种打孔直卷原理，让发射端和接收端各安装一卷图案完全相同的打孔纸带，两边严格同步转动，无线信号就能够按照同一套隐秘的顺序在多达88个预设频率之间随机的跳来跳去。其实88这个数字是因为钢琴刚好88个琴键，而这两个人对钢琴都非常的熟悉与喜爱。那旁人如果想窃听或干扰，因为压根不知道下一秒会跳到哪个频率，自然也就无从下手。1941年两个人呢正式提交了专利申请。一年多以后，也就是1942年的8月11日，美国专利局正式批准了这项专利，为这项专利取名为秘密通信系统。很可惜啊，这项超前的构想当时并没有真正被美国海军采纳。有人说是因为它的背景和德国纳粹关系实在是比较的大，还有一说呢，说当时的一些硬件技术，像半导体、芯片，这些呢，也跟不上它超前的这种设计思路。反正，海蒂原本是想申请美国官方的国家发明家委员会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结果呢，被委员会的成员，一个知名的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告诉他说，比起当发明家呀，你还是去当个宣传海报上的美人，你去慰问军队，推销战争债券，拍卖香吻，那对战争贡献会更大。海蒂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安排，转身投身于战时义卖还有劳军巡演。据统计，他仅靠拍卖香吻和义卖战争债券，就为美国筹得了超过25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 3.4 亿美元的军费。这在当年同样也是一份了不起的贡献，尽管这并不是他真正想要贡献的方式。而海蒂申请的这份专利在1959年就失效了，所以说海蒂和安塞尔终其一生并没有能从这项发明里拿到一分钱的回报。直到1997年电子前哨基金会才追授两个人先锋奖，据说这是科技界的奥斯卡奖。而海蒂也被现在人称为蓝牙之母，或者是 WiFi 之母。 在2000年，海蒂因为心脏病发作，在佛罗里达的家中辞世，享年85岁。在2014年，海蒂、马拉还有乔治·安塞尔一起被追授，进入了美国国家发明家名人堂。这是一份至高的荣誉，因为迄今为止，这份名人堂总共也只收录了500多位改变世界的发明家，而海蒂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这份榜单上为数极少的来自银幕的名字。听众朋友，海蒂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让您觉得非常的感慨啊？一个天生丽质，一张脸就足可以让她躺赢整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享受一生。可是呢，她偏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日复一日地趴在图纸和零件堆里，去琢磨和她的容貌毫不相干，甚至不一定会被世人理解和认可的发明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蒂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写道，我憎恨自己这张脸，它是我无法摘下来的面具，它为我带来六段失败的婚姻，以及50多年的心烦意乱。天哪，怎么会想到当这个世界所有的女人都想变得更漂亮更美的时候，而一位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竟然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容貌的。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也是女性，或者是您是妈妈，家里有女孩子，有过容貌焦虑，不妨把海蒂的故事讲给他们。这样我们就会理解，容貌能换来的其实是别人一时的目光，而一个人真正为自己而活着的证据，往往是藏在那些并没有人看见，也换不来任何掌声的那些属于自己的时刻里。就像海蒂，当整个世界都在告诉她，你只要美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聪明。但她选择的是那条更难走，但是对她也更真实的路，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为了不辜负她那份心里不肯熄灭的好奇，哪怕要过很久才能被世界读懂。